一场庭审。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64年4月12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所传讲的信息 A Court Trial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412。那若耶稣迟延，我希望有一天能回来。那我猜你们想知道为什么。那天有人说，我曾站在一个非常有名的人身边，我爱这个人，那我并不需要说出他的名字。那他是我的一个密友奥洛罗伯茨。那奥洛来到了我的聚会中，那杰克摩尔弟兄也随着。他在堪萨斯城东面的那片田野对面搭起了一个破烂的小帐篷，而我在这边一个比较大点的礼堂里。那他走了过来，那站在边上说，伯兰弟兄，你认为神愿意听我的祷告吗？我说他愿意听任何人的祷告。那现在这人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了。那盖起了一所500万美元的神学院，建了一座300万美元的办公室。我认为那就是神对一名单身的俄克拉荷马小男孩信心的赞赏和捐助。那汤米奥斯本那天晚上在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当那个疯子跑上台要杀我时，他就在那里。那疯子说，你这个骗子，那他给我安上了各种的罪名。他是个大块头，当时台上有大约50个传道人都从他面前跑开了。他是个疯子，从疯人院跑了出来，大约6到7英尺高，那粗壮的手臂，我体重只有128磅。他跑到了台上说，今晚我要将你直接打到这地方的中间。那我知道最好别跟他说任何的话，那大家都散开了，那我只是安静地站着。那不要试图注入你自己的想法，那如果那么做了，你就会失败。那我只是安静地站着，那听到自己这么说，那是圣灵在借着我的嘴唇在说话。那记住，神只借着人做工，他拣选了人，他完全可以让福音通过星星传讲出来，不通过树木、风在那拣选了人，那一直是他所行的。他拣选了人，神说了必将他的奥秘启示给他的仆人众先知。那家伙站在离我只有几英尺远的地方，那威胁着说他要做那些的事儿，他看起来就像是哥利亚。那圣灵在那里说，因为你挑战了神的道，今晚你要倒在我脚上。那你可以想象一个处在狂暴中的人会如何看待一个体重大概128磅的人，他有将近300磅，那站在他面前就像一座山。他说，我倒要让你看看我要倒在谁的脚上。他向后抡起了大拳头，我一动也不动就站在那儿。他向我走过来，那向我拉开架势要打我。我听到自己说，那根本不需要说任何的话，撒旦从这人身上出来。这声音并不比现在的大。当他向后抡起拳头时，他的手就举了起来，眼睛往外鼓转了几圈，舌头伸出来，口水从嘴里流了出来，转了几圈就倒下了，把我的脚压在了地板上。那这时那几个警察出现了，那他们正在寻找他。我在大礼堂后面的更衣室里带领那两个警察归向了基督。那我认为会堂里边有6000多人，那外面有将近2倍的人。那下着倾盆大雨，那些人撑着伞站在街上，那他躺在地板上，是我动弹不得。警察说，他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他说，他得医治了吗？我说，没有先生。他拜那个灵根本没法帮他，除非他把那灵从头脑里边除掉。但我希望你把他从我脚上挪开，让我能动弹。那汤米奥斯本看到的那件事，就回到家，把自己在房间里关了3天。他一路开车到了杰弗逊维尔，那吓得他是一个有点紧张的人，开着车跑来说，你认为我有医治的恩赐吗？我说，汤米，你看起来像是个成功的人，是一名能为神的国争光的人，那所以不要那么做，那不要去想那些的事儿。你知道神呼召了你为要传福音，如果他呼召你去传福音，那么神的医治就包含在他里面。那他就跟博斯沃斯弟兄一起上去了。那天我站在那里看着他的大楼，我的天，那里投入了150万美元。那我看过去，奥洛的办公室坐落在那儿，我当时正等着。那我去过奥洛的办公室，太漂亮了，那众人领着我到处参观，是一些非常好的弟兄们。我站在那里心想，想想看，在他们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在施工场上了，他们每一个都说是从我的施工中获得了灵感，我可不愿让他们去我的办公室。我只在一辆拖车的最里面有一台小打字机，那我可不愿让他们看见。我想主要看看这里这栋大楼，他们说价值300万美元。那我想，那在下载的路上，那我看见写着某某的未来之家， 那我就想，那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不尊重这些弟兄们，只是想说出他对我说的。那我在想，那我的未来之家在哪里呢？有个诗人说，向上看，那对我来说就足够了，我要在上面寻找我的家。那因此我并不是说他们不会出现在那里，但他确实鼓励了我。我并没有足够的认识，不知道如何处理那么多的钱财，神知道这点。如果我承担那么大的责任会怎么样呢？你们认为我还能来这个地方吗？你们认为我能像罗伯斯弟兄那样在这里举行三天的聚会吗？罗伯斯弟兄每天的开销是将近$10,000，那碰到那种事第一天我就会发疯的。瞧，那我可以举行五个人的或两个人的或一个人的聚会，或去神差我去的任何的地方，我并不需要任何的东西，我需要更多的主。所以那就是我想让你们祷告的，那让我更需要主，更认识的主。祝福你们。那每个人群中都有三类人，信徒、表面信徒和不信之徒。那每一群人中都有，耶稣的会众中也有。那天晚上我给他们讲了他是如何借着说出一些事却从不解释，而把他们分开了。他从没有说他们为什么必须得吃他的肉，那他为什么来，他是如何降临的，那又会如何以同样的方式上去。那这些人知道他只是个人，一开始就有个坏名声，但他那样说只是为了试验他们的信心。那些门徒并没有动摇，他们无法解释。但看看彼得所说的，主啊，我们还能去谁那里呢？他们已经看到了被印证了的应许给他们那个时代的神的话语。他们说，我们知道那就是源头。那来看看书念夫人，同样她因着以利沙的祝福得了儿子。那他说，给我备好骡子，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停下来。他去了神人那里。以利沙并不知道为什么，但这妇人知道，既然神能让那位先知对他说他要有个儿子了，那他也必能搞清楚神为什么取走他的儿子。那对此事他坚持不懈。那你们记住，他持守住了他的信心，那直到搞清楚是什么引起的。那以利沙去了，甚至不知道要做什么，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扶在孩子身上，孩子就活了过来。瞧，那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无法解释，没有人能解释神。但当你看到神在他的道中做一件事，是他应许了要做的事。那看看钉十字架之前那天那些醉酒的罗马兵丁，那他们让耶稣坐在那里打他的脸和嘴巴等等，说，你若是先知就告诉我们谁打你。那他知道谁打了他，但他用不着来扮小丑。行，那他只是说，我实实在在的，那约翰福音5:19，那听着，那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也照样做。那因此根据了自己的话，他从不行一件神迹，直到神借着异象显给他看要做什么。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那不是他所听见的，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才能做。那圣经中的先知先见没有一个是随随便便做事的，神必先显给他们看，所以没有一个肉身，甚至耶稣自己的肉身也不能得荣耀，一切荣耀都归于神。神显给人看，我们只是照神显给我们和告诉我们的把它执行出来。那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么做的。那愿主祝福你们。今天下午当我们读神的道时，我要再次要求你们，那你们是一群非常好的会众，我可以一直站在这里跟你们交谈，但我想再说一遍，我若只是跑到这个地方来，那就是在让神赐给我的信息蒙羞。我们本可有五场聚会，但租不到礼堂，所以只能把它改成四场，三个晚上在这里，然后是一场一日聚会，那你甚至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那所以也许某一天若神愿意，那借着神的帮助和你们这些好人的合作，我想回来把我所有的弟兄所有的人聚在一起。那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奇怪，那但是主曾说，来吧，让我们彼此辩论，那让我们一直等到那个时候。那如果我来不及做，那记住，当我在河对岸再见到你们时，神会再次见证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那这就是神的道。那我愿意做个伪君子吗？那我有什么要隐藏的呢？我的妻子和几个孩子在家里，刚才还在电话里哭着说，你为什么不回家呢？但其他人的孩子病了，有需要，其他男人的妻子或丈夫需要救恩。那如果我盼望着去到河那边，就不能那么做，到那边我就能坐下休息一会儿了。但在那之前，那我变老了，那感觉不是我最初开始的那几年了。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去，因为这是我今生能这么做的最后的机会，那边的生命并不需要这个。 那作为尊重神的道，让我们现在起立，翻到马可福音十六章。那我要从第九节读起，那如果你们愿意请仔细听。那这是闭幕的信息，那今天的信息是这部分布道会的闭幕的信息。那我要读的这部分道是耶稣离开前对教会说的结束语，那最后的话是紧随着复活所说的。马可福音十六章，我要从第九节读起。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稣复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耶稣从他身上曾赶出七个鬼，他去告诉那向来跟随耶稣的人，那时他们正哀痛哭泣。那他们听见耶稣活了，那想一想，那当他们听见耶稣活了，吼吼天哪，我希望我们今天也能听见同样的事，那知道他是活着的。听见耶稣活了，被玛利亚看见，却是不信。那这事以后，门徒中间有两个人往乡下去，走路的时候，耶稣变了形象，向他们，也就是其他的人显现，那是格鲁巴和他的朋友，那往以马忤斯去，他们就去告诉其余的人，他们也是不信。后来十一个门徒坐席的时候，耶稣向他们显现，责备他们不信，心里刚硬，因为他们不信那些在他复活以后看见他的人。不知道主今天会不会对我们做同样的事。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迹象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和他们说完了话，他就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手边。他们出去到处传讲，主和他们同工，用迹象随着证实这道。阿们。那我今天下午的主题，那要从这里取出来，一场庭审。那现在让我们来低头。我们仁慈的天父，我们祈求你拿起你的道，当我们今天下午把你的话语带到庭审上时，祈求我们能感受到复活耶稣的同在，愿我们不会太懒散。那正如你对那些门徒说的，在去以马忤斯的路上，你跟他们交谈，你对他们说，那告诉他们说，那他们忧愁什么呢？他们为什么那么悲伤呢？他们说，你一定是个陌生人。那对他说，拿撒勒人耶稣，那实在是先知。那当他们把你看作是一位先知时，一个先知只会让人去到神话语的面前，因为道比临到先知。然后你向他们转过身说，无知的人呢，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不相信先知论到基督所说的一切的话，他必须经历你们所说的这一切事，然后进入到荣耀中。那然后你就从旧约的最开始讲起，向他们讲解先知指着自己所说的话，然而他们还是不明白。但一进房子门关上之后，你就行了一件事，完全是照着你定时的价钱所行的，这时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那你很快就从他们眼前消失了。他们就跑去告诉这些的门徒，他们正坐着吃饭吃晚餐，那你就出现在那间房子里，责备他们的不信，心里刚硬，对他们说，他们本应该相信你。这些门徒们如何的欢呼雀跃， 因为你使自己显明了，因为你照着你钉十字架前的同样行事方式行了一件事，他们就知道那是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的今天再做一次来进入到我们中间，你为最后这个时代应许了这些的事，愿我们的心不因现代神学和世界上的事而变得迟钝，以至于看不见你，但打开我们的悟性和眼睛。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你们请坐。那我相信那这个星期他复活的显现被印证，那我们所见到的那是何等的少。那可能你是第一次来，在这个时间这个阶段呢，对此有点怀疑，因为你所看见的只是它的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在千千万万次中它一次都没有错过，那从来没有错过。这里有多少人是这事的见证，请举手。从来没有，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个地方，任何说了要发生的事都完全照着那样发生了。因此除了神，没有任何东西能如此的准确，瞧，肯定的。那当然，那看上去有些可疑，肯定的，在耶稣的时代也是这样，甚至耶稣的降生等等看起来都是不真实的，但神那么做只是为了试验他百姓的信心。那今天下午，那我原以为这只是那但主在我们面前显现之后就走遍这会堂，那辨明人心中的意念，那我只对你们引用了三四节的经文，而神知道所有的经文都是连在一起的，任何经文都是没有错误的，没有一节经文跟另外的经文相矛盾。人们说经文有矛盾，若有人能指给我看道在哪里自相矛盾，我就把一年的薪水都给他，他不会自相矛盾的，如果有他就对我毫无益处，他必须完全是真理。神将借着某样东西来审判世界，那如果他借着教会来审判世界，那么是哪个教会呢？因为这个跟那个不同，但神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世界，圣经这么说的，基督就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在挪亚的日子神审判了世界，在摩西的日子神审判了世界，在耶稣的日子他每天都在审判世界，甚至在这个时代神也借着应许给这个时代的道在审判世界。我们要么相信的，要么不相信，但神有责任使他的道正确。那你知道在马太福音12章那经上说，虽然他行了许多的事，但人们还是不信，因为以赛亚说他们有心但却不能明白，有眼却不能看见，有耳却不能听见，这话必须应验。那以下这话也必须应验，他们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过于爱神，诽谤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其大能。那他们只有神大能的外貌，那这是何等悲哀的事情。如果那是你会怎么样？想想一个不能相信那点的男人或女人，那如果那是你会怎么样？只要想想，那真是可怜，不是嘲笑，是可怜。那这确实是真理。那现在注意，今天我要叫出我们所称的，那在为病人祷告之前再花几分钟，那若是可能，我们想尽量在接下来的40分钟内离开这里，但我想先进行一场庭审。那今天法庭审讯的那是这个案子，那巴不得你们能够仔细听，那并记住要说的，那不会用太长时间的。那这个案子是神话语的应许对峙这个世界，那除非是因为某个原因，否则案子就不能开庭，你必须把案子呈上去。那今天下午在这个法庭上开庭的案子，那我挑战你们每个人来听听这个案子。那本案是神应许的道对峙这个世界，那案子起诉的原因是因为毁约。那你们能听清楚吗？那你们坐在周围的如果能听见就举手。那起诉的原因是毁约，神做了一个应许却没有遵守他，神的道做出了应许，所以那他被带来接受法庭的审讯，因为毁约。那如果我对法庭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检察官总是代表着政府，那所以本案的检察官代表世界，那检察官就是撒旦，他代表世界，因为世界属于他，那他代表世界， 那他是他们的检察官，那本案的被告是全能的神，神是被告，那被告总有辩方证人，那本案的辩方证人就是圣灵。那现在我们要，那在本案中这名检察官也有几个证人，那我要给他们起些名字，那其中一个是不信先生，那另一个是怀疑先生，那再一个是没有耐心先生，那这些是想让神受审判的人。那我们把所有人物那都叫进来，那我们在法庭上就要开庭了。好的，开庭了。那现在开庭，那检察官要叫他的第一个证人来作证。那出场的第一个证人是不信先生，那他的指控是神话语的应许不完全是真的，那那是他的指控，那即第一个见证人的指控。他宣称他是个信徒，那虽然他并不是，但他宣称他是。那他宣称前段时间他参加了一场那所谓的圣灵的聚会，那人们在那里给人按手，拿出圣经赋予的权利如此行。那从马可福音第16章读出了这段的经文，就是我刚才所读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不信先生作证说，我让那称为圣灵充满的传道人按手在我身上，根据马可福音16章神所做的应许。那那人说他是信徒，那许多人是宣称得了医治，那他按手在我身上，那是两个月前的，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因此这应许不是真的。那好的，那我们请不信先生下去。检察官撒旦叫上了他的下一个证人，那下一个站上来的证人是怀疑先生。那他作证，他说我去了一个教会，我病了，去了一个教会，那你说里面有一个敬虔的对神的道有信心的牧师，他有一瓶油放在桌子上，那所有进去了会众想得到代祷，他就用油抹他们，从雅各书5章14节神的道中读出应许。他所读的神的道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奉主的名为他祷告，用油抹他，信心的祷告救了病人，主必叫他起来，他说犯了罪必蒙赦免。他说从别人那里听到了见证，我就请来了这位牧师，他用油抹我，从神的应许中给我读出经文。那是一个月前的事儿。那他膏抹我以后，我病的仍然跟以前一样。那因此，那个是他的控告。那我们让怀疑先生先下去。那检察官撒旦又叫了他的下一个的证人。那他下一个的证人是没耐心先生。那是个无赖。那请原谅我这种表达。那他只会使你，那让你很紧张，那甚至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了。那没耐心先生宣称，那有一天读圣经的时候，那所有这些人都宣称是信徒。他宣称他在读圣经，偶然翻到了马可福音11章22节还有23节，那耶稣亲自在那里做出应许。他说你若对这座山说，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你若心里不疑惑，只信你所说的必成，凡你所说的就必得着。那耶稣又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他说我的脚已经瘸了，那瘸了有30几年了，5年前那我就接受了那个应许，但打了之后却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我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瘸。那 那然后他就走下去了，检察官那有点要渲染这个案子了。那这检察官也就是撒旦对公众说，说这些人宣称是信徒，因此神把这么轻率的应许放在他的道中是不公义的，因为他不能支持他做的那些应许。瞧他在起诉神，神为信他的儿女把这些放在了他的道中，那这些信了他的儿女们走上这里作证，说他们接受了神在他的道中做出的声明是真理，然而从中却根本得不到任何的结果。因此他要起诉神，那想立案控告神，那说神为信他的儿女们把一些东西放在他的道中，却不为他所应许之事做后盾。那同时他宣称说神是不公平的，那对人对信他的儿女做出这样的应许，却不能支持他说他要做的事。那检察官在这里提交了一件针对被告的棘手的案子，那神无法支持应许，因为我们有证人在这里证实他并没有做了应许之道的后盾。那这名检察官继续说，那是检察官就是撒旦，他说然而神应许了在信的人凡事都可能，神在他的道中是这么说的。那你瞧检察官正给他的案子盖棺定论，那他觉得他成功了，因为这三个见证人拿出了经文，正确的引述了经文，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现在检察官也给几处地方下了定论，那即神是这么应许的，那在信的人他说凡事都可能。那这名检察官，那撒旦又说神应许了他被钉十字架后那还要活着，他应许了他依然活着。那在希伯来书13章8节中还应许说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不能支持或为他所应许的做后盾。那撒旦要把这案子定成铁案，那不让他有翻盘的机会。他说神不能做这事，那换句话说神不能持守他的道。那另外神还宣称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他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还宣称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他依然不能支持这话。他在经文中又说再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见我，你们却要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要活着。那再注意他在路加福音17章说到我们现在所生活的日子就如同索多玛的日子，他宣称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世界的景况要处在同样的境地。那若神作为一个人以人的样式下来成为彰显在地上肉身中的道，能够做神所做的同样的事，那亚伯拉罕称之为以罗心，那耶稣说人子在末日显现的时候他要以在罗德的日子同样的方式来显现自己。那他讲了案情，那他也应许了，这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也要在我们里面直到末了，那或世界的末了。那他还宣称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却永不废去。那我觉得检察官那认为他已经把他的案子完全定得死死的，那他有证人证明这道不是真理。那今天下午那你们既是法官又是陪审团，那你们的头脑是陪审团，而你们的行为就是法官，那你们陪审团的裁决是什么，那你们就是什么，那你们将执行你们的陪审团所做出的裁决。 那你们必会那么做，因为你们的行为比你们所说的话更加大声。那没错，那你们可以说出一件事，但如果你们不是真的那么认为，就不会付出行动。那你们的行为那比你们的言语声音更大。那注意，那现在让检察官下去，那他有了证人，那他们都做了证，那检察官把这道摆在这里，照他想要的方式给他下了定论。那他认为他已经把这案子完全钉死了，那所以那让检察官和他的证人从席上下去。那现在我们要叫出辩方的证人圣灵。那你知道只要有被告就必有辩方的证人，所以我们要叫辩方的证人圣灵来为被告辩护。那圣灵上一场时说的第一件事是这样的，那他要检察官注意，就是试图要起诉本案的那个人，那检察官向人们错误解释了神的话，那就像他在伊甸园像第一个人夏娃所做的一样。他向人们错误解释了这道。那圣灵辩方证人叫本庭注意这点。那注意，他说那检察官说了这些应许是给信徒的，而且这应许是只给信徒的，并不是给不信者和怀疑者的。那辩方证人的主张是神明说了那是给信徒的。那注意，每一个作证控告神话语的人都承认其他人宣布得了医治，所以那瞧，那一下子就让他原形毕露。再让我们继续本案的审理。那辩方证人应该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信徒，因为那位激活神话语的正是圣灵，他知道他们信或不信。你们不这么认为吗？他应该知道，他知道他们是不是信徒，因为他是唯一能把生命放在道中的。那我的身体站在这里，如果没有灵我就会死掉，那只有生命才能激活着身体让他行动起来，那只有圣灵能激活着道，他是唯一能让道投入行动的。他应当知道他们是不是信徒。那当他们说别人宣称得了医治，那别人宣称看见了这些事儿，而他们却没有，那这本身就与他们自己的证词自相矛盾。那我看到检察官的证人们已经被定罪了。那圣灵激活着道，他又要本庭注意检察官的话，那或者说那他用质疑所做的控告。神从未给医治设定时间，他说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那他说手按病人，他并没有说他们当时就会跳起来得医治，他说病人就必好了，只要他们相信。明白？错误的引用之道。瞧，那我认为我们有一位很好的辩方证人。那他该知道他们信还是不信，那他可以这么说。那他确实在这里纠正了经文，因为辩方证人在圣经的术语中总是那么做。那在圣经中这道总是在纠正自己。那么发现他说撒旦给那不信者错误的引用了这道，这些不信者并不知道差别，但一个相信道的人就完全知道这道所说的并且持守它。行，那他们根本无法证明他们所宣称的，那他们自己这么宣称，那就像我们宣称得救了一样。那他们会说那就是我看你怎么得救，我的生命证明我得救了，我行事的方式证明我是否是得救的，不管我在这里见证多少，那到一年后你们就能知道了我如何活出来的，我得救了没有。那医治也是一样，那如果你接受相信，那你就会照着行动，那里面就会有个大的改变，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从你头脑里把它取走，就像你的救恩一样，那是神的道，你必须在同样的基础上接受它。你们得救是因着信。耶稣对摸在衣裳碎子的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那我的一个学者差得很远，但我查阅了几个单词，那个词是从希腊词搜索来的，那意思是得救，那如同身体的得救，那或属灵的得救一样。 那你得救了，搜搜。那耶稣救他脱离了提前来到的坟墓，就像他救你脱离了阴间一样。他用的是同一个希腊词搜搜。那注意，那你的信心已经搜搜救了你，脱离了你所有的疾病。那注意，那每一次都是同一个词。那再次，那请你们注意，检察官错误的引用了这道。那神从未说过给病人按手时，病人马上就会跳起来好了。他说信的人就必好了。那这个的意思就是只要他相信，他只是个信徒的。那辩方证人今天下午还要请法庭注意，那神说他的道是种子，道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那如果这种子落在正确的土里，这土里就有足够的肥力使这种子长出生命来，激活它，那它就必会活了。那当一个人撒种的时候，那如果你是一个农夫，那或者知道有关撒种的事，那如果你今天撒种那些玉米，比如说你把种子撒在花园里，那明天早上你出去把它挖出来看看，说那里边并没有任何的不同，又把它再种回去，第二天你就再回去看，那里边没有任何的不同，那它就永远也不会长出来，它无法长出来。当你把它挖出来时，就立刻把整个的画面给破坏了。你必须把它交付给土壤，由土壤来做剩下的事。每次你看你的症状，见证那些的症状，来抱怨他们，神就永远也不能够医治你。你要把它交托给神，并相信神的话，那它肯定是个神迹。那不管它是在发芽还是在做别的什么，你不用操心，神已经应许了。那当你接受它的时候，你就潜在的得起了一气，它在种子的样式中。那如果向你要一棵的橡树，而你给了我一粒橡子儿，那我就潜在的有了一棵橡树。那如果找你要一株带穗的玉米，你给我一粒玉米种子，我就潜在的有了一株带穗的玉米。那然后我就把它交付给土壤，那浇灌它，把种子周围所有窃取土壤养分的杂草拔掉，那屏蔽杂草，那么它就会自动长出来，因为它被浇脱了，它是一粒受了孕的玉米。那如果种子没有受孕，它就不会生长。但如果种子里面有了生命的细胞，就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阻止它的生长。那有人说，你对复活是怎么看的？冬天的时候你走到外面去，在院子里边浇筑一块的混凝土，第二天春天来到时，最茂密的草会在哪里？那就在小路的边缘。那瞧在阳光，那又有了阳光时，世界的石头固定在周围，但根本无法拦阻它，生命会找到出路。它在那块混凝土下蜿蜒爬行，从路的尽头长出来，抬头赞美全能的神。那太阳 SUN 控制着所有植物的生命，那这儿子 SON 也控制着所有永恒的生命，因为唯独他有永生，你无法拦阻。那一定会有一个复活，无论你在哪里，早晚都会出现。那只要你相信接受，就必得医治。那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子，落在了土里。那如果它落在石头上的，你知道它就不会有根儿。那有落在荆棘和失望中的，它就会把它挤住了。但又落在没有杂草、荆棘、石头之处的，那就取决你。那如果你让某个不信者进到你家里，或容让某个不信的人告诉你，说那个东西啊根本没有那回事，你就让杂草进来了。你要憎恨那种的东西，那并且说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我得一阵了，因为我心里相信了他。那信心就摆在那里，所有的不信都从这里面被除掉了，他必须长出来。是。那辩方证人想叫出几个见证人来到台上，那我们有时间吗？那辩方证人想来叫几个见证人，那是他的见证人，正如检察官叫来了他的证人一样。那辩方证人要先叫出先知挪亚，那让他来作证。挪亚，今天下午你对本案要说点什么呢？挪亚说，我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远超过了这个时代。 那当时地上从未下过雨，那神用地下的泉水来浇灌土地和菜蔬。那但有一天神临到了我，告诉我说天上要下雨了，我就传讲了我的信息，神吩咐造一个方舟，我便那么做了。那并说天上要下雨了，那不信先生、怀疑先生和所有人都坐在那里嘲笑我，让他们取笑我相信那样的神迹。那科学证明了那上边没有水，那他们可以发射东西到月球上，可以发射到星星上，他们可以做那样的事儿，他们建造了我们今天无法建造的东西。那所以他们用科学证明了上边没有雨。但挪亚说，但神告诉我天要下雨，我相信如果神那么说了，他就能把水放在上面。所以我就拼命的干，那不信先生嘲笑我，那怀疑先生怀疑我，那没耐心先生，那我拼命的干，直到方舟建好了。每天他们的经过都说啊，我才见到下雨了，好好好好，瞧一样的。那我以为你好了，我以为你要痊愈了，那鱼在哪里呢？你知道，那先知挪亚，那毕竟你应该是一个，那你说了，那这种那些人不是，那那些人是假装是信徒，那是不信先生和怀疑先生，他们宣称自己是信徒。所以他们说，哦，先知挪亚，我们一直都知道你是个假先知，因为你有些不符合科学的愚蠢的想法，那个不符合现在的潮流，你跟我们的牧师不一致，那什么地方出问题了？我们知道你不是一个真先知，你个月前就说天要下雨了，但依然没有下雨。两年过去了，嘿，嘿，先知，我以为你说神那么说了，他是那么说了。哦，但那两年都过去了呀，五年、二十年、五十年，方舟完成了。那挪亚坐在门那里，嘲笑先生、不信先生、怀疑先生、没耐心先生都来了。哦，雨在哪里啊？神说了要下雨，他没说什么时候，他说要下雨，他没说什么时候。他只说要下雨，去造一个方舟，你在方舟里将是安全的。要下雨，他并没有说什么时候下，他说要下雨，那我就造了方舟。哦，如果你造了方舟，做了你的那部分，那在我看来，神就必须要做他的那部分，他会的。但他并没有说他什么时候要做，他只是说要下雨了，那天要下雨。那于是，那我们看到，他接着说，很多年过去了，那119年。还差大约七天就到120年了。那那不信先生、嘲笑先生、怀疑先生、没耐心先生还有其他所有的人，他们都取笑我，那说我癫狂，相信了那样轻率的应许。那即使神真的应许了我那件事，他也是在说一些不真实的东西，他并不能够支持他所说的。但我相信并坚定地持守了，那就是这样，我相信神，我坚定地持守着。那你知道有一天他们上来取笑我，那门就关了。他们说，我猜这名老狂热分子出来关了门。那我听见了他们的话，但我告诉他们是神关了门。那毫无疑问今天就要下雨了，肯定。那第一天过去了没有下雨，他们就疯狂地嘲笑我了，说神关了门，我不相信那样的事，挪亚自己关的门，是他和他儿子们。那嘲笑者、不信者、怀疑者。好的，又过了一段时间，那5月17日那天早上天下雨了，那他绝对的毁灭了所有那些试图试验神话语的人，拯救了那些相信神并做好了准备的人。挪亚说，让我去见证。那不用了，挪亚下去吧。那让我们来再叫另一个见证人。那我们今天下午没有时间了，那让辩方证人叫来第二个见证人。那他要叫亚伯拉罕上来。亚伯拉罕说，我只是个普通人，一名信徒，神借着他的道对我说话，说有一天要从萨拉得一个孩子。那是萨拉65岁，我75岁，在他16岁时我就娶了他，他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不能够怀孕，那我也不能够生育，那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得着这孩子。那又过了很多年， 但神应许了，我们就下去买了婴儿用品和别针等等，那要为婴孩做准备，做了婴儿袜。那萨拉这个月过去了，我说萨拉，那记住她的更年期已经过了大约20年了。那我说，那萨拉，过去的这28天有什么两样吗？我说没有，没有什么两样。那我知道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有这孩子的。那又过了几年，那我仍然相信神。那不信先生、怀疑先生、没耐心先生竭尽全力要找到办法，他们试图告诉我说我错了。亚伯拉罕，你是个成功的农夫，你是个好人，大家都尊敬你，但你走得太极端了，你相信了一件不可能真实的事情，一个像你这样的老男人和萨拉那样的老女人生孩子，这是不科学的。但我无论如何都相信神。那是25年之后，神并没有说我什么时候会有那个孩子，但他说我会有的，我就相信神。看任何与之相反的东西如同无有。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而心里起惑。不管多少嘲笑者说你不是，你不可能，那不可能，醒醒吧，你癫狂了。他说他的信心一直越变越刚强，那是真实的信心做成的。信心不懂得疑惑，但是你若不知道那点，很快你就会放弃了。那亚伯拉罕啊，我认为你是个很好的见证人。这道没有说我什么时候会有这孩子，是否是第一个月，但是说我们必会有那孩子。好，那我们赶快叫出另一个证人，就是先知以赛亚，让我们问他一件事。那他说，有一天主借这个预言对我说话，我是个先知，大家知道无论我说什么话主都尊重，他们都相信我是个先知。一天出现了一件听上去很草率的事情，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个很不寻常，神总是在不寻常的事儿里运行。瞧，那他太奇怪了，约瑟那想要相信玛利亚，但事情太不寻常了，瞧，那非常不寻常。他说，那所以当我做了那个预言时，大家就相信了我，那每个没有出嫁的年轻的姑娘那都做好了准备，那准备来个童女生子。那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过去了，那他们开始相信我是个假先知了，但我知道那是做出这些应许的同一位神，所以我就持守住他。那800年后，那孩子才来到，童女怀孕生子了，神的道成就了。那让我们赶快叫出另一个见证人，那让我们叫摩西来。那摩西，你出生，那所有的先知都是预定的，我们知道这点，恩赐选召是悔改无关的。那神说，约利米，我未将你造在腹中为小的你，你未出母胎，未分别你为圣，我也立你做列国的先知。耶稣基督是从伊甸园出来的女人的后裔。那在施洗约翰出生前712年，以赛亚就看见了他，并说他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你们当预备耶和华的路。小恩赐和选召不是通过按手来的，而是神所做的，从出生生下来就是。那当你出生，神的先赐就在你里面。那注意，那摩西他生下来就是一个先知，那他去了旷野，那40年后，那除掉了他从埃及所受的教育。那然而神向他显现了，在一个迹象、一个声音中对他说话，一个火柱，一个非常符合圣经的声音，这么说，摩西，我与你同在，你要做我的口。那摩西说，他说我抱怨，那我认为我的口才不配，那我有点结巴，我不是个能言善辩的人。神对我说，谁造人的口呢？如果你不能相信那个，我知道你哥哥亚伦很会说话，那你来做神，让他做你的先知，让他行事，你来说出道，不要在你的口里说出这道，那是个很好的组合。所以我就去了，大家都取笑我，因为我当时80岁了，白胡子像这样往下垂着，我让妻子坐在骡子上，小哥顺坐在他的身上，那我要下埃及去了，那我将眼目定睛在天上，手里拿着这个弯曲的杖下去接管了，一个人的入侵。那问题是他做到了，没错，军队做不到的，他用一根弯曲的杖就做到了，神这么说了，问题就解决了。那所以当我最初来到圣父法老，那你知道就是牧师面前时， 行了神吩咐我行的神迹，那用我的手，那或者一根手杖行的神迹。那你知道法老牧师在那里，那里一开始就不想跟我合作，但当我必须行神迹强迫他时，那你知道他有点想让主的工作看上去不太可信。那他说他有几个术士能做同样的事，那属肉体的模仿者就起来开始模仿，那绝对是撒旦在每次的运动中所做的。属肉体的模仿者，有人看到一件事就试图模仿的，那些属肉体的模仿者出现了，把那些杖变成了蛇，就跟我做的一样。那这位法老牧师说，你瞧，只不过是个术士，那一个厉害一点的术士。那我们这里有同样科学的东西等等，那跟你做的一样，那我们有医院等等，那当然，那我相信那个，但那不是神说的。那注意，他说，那我们，那法老想让我的那份，那看上去靠不住，但我是确定的，我知道对我说话的声音是神给这时代书写出来和说出的道，那所以我就坚定的持守着，神就把他们从我身上推开了。最后他领我们到了他吩咐给我的山上，那过了很久之后，那不是那天，而是很久以后，我们最后来到了他说要我回到的那座山上，就是作为迹象的那座山。我坚定地持守着。那离开前让我们赶紧再叫一个见证人，那让我们叫约书亚上来。那约书亚说，摩西从每个支派每个宗派选了一个人，那打发我们过去窥探那地。那我们来到河边，朝对岸望去，见到那些亚玛利人、亚摩利人、那比利洗人等等，那他们都是巨人。那会众就因害怕而尖叫起来，哦，我们不能那么做，那如果我们赞助那样的聚会，我们的组织就会把我们给赶出去的，我们实在不能那么做，我们不能有那样的事，他靠不住了，我们实在不能，不可能的。那当他们回来时，那虽然有证据，就是从内地带回的葡萄，那问题是一个人一个教会或一个宗派尝过了耶稣活着的证据，知道他就活在我们中间，怎么能否认他复活了就在我们当中呢？五旬节派的，你们怎么能那么做呢？你们说方言翻方言，那正如你们所宣称的，你们怎么能拒绝神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呢？你只愿意接受一部分，说那是一片美地，可我们不知道那是一片美地，那不证明的是一片美地，但那串葡萄并不是它的全部，整个巴勒斯坦都满了葡萄。我们相信说方言和一切的神迹等等，为病人祷告，当应许到了别的世上时，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那么拉基书四章说，就在那个大时刻之前，外邦世界要像所罗马一样被焚烧，义人要践踏恶人，我要差遣受圣灵恩膏的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要把儿女的心转回到父辈的信心上。那总是转回来，那每次他来时总是这样。那当神带来基督这应许这道众先知等等，并且每一样都完美的被印证了，你为什么还怀疑呢？那转过身来说，不行，你不能跟那聚会合作，那如果你合作了，我就要吊销你的证书。那如果是我的话，那就随他们有他们的那些山羊皮吧，我的名字和每个信徒的名字都要记在羔羊的生命册上。那所以他们回来了，约书亚说，当他们都回来，那我能在那里停留很久，那我肯定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于是约书亚说，我就安抚百姓，说我不在乎他们看起来多么高大，多么敌对，那看起来多么的狂热，要记住我们在埃及的时候，神就说了，我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了。那但是不是你只要进去，那彻底清扫粉刷墙面，那进来给自己弄了一张墨色的椅子坐下，让使女给你铺床，那不是那么做事的。神告诉约书亚，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赐给你们了。那脚印表示拥有，圣经中的每个应许都是给信徒的，但你必须在上面踏上脚印，必须为每一寸的道路征战，你里边如果没有征战，那你就出局了。不久前我相信我是走进了这个州的乔治亚理工大学或某个地方， 那里正在举行一场的，我不知道，可能记错了，那是在东部，我走进了足球场，那看见了一个后来一直激励着我的牌子，那人走出更衣室，那门口就竖着一个牌子，牌上写着，不是取决于打架的狗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狗里有多少的斗志。那也是对的，那并不是你拿到了多少神学博士、哲学博士、文学博士，而是你里面有多少的基督，是里面有多少的信心。不是你如何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把道给解释没了，是你在神里面有多少的信心去相信他说出了真理。那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哪一类的。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就会像亚伯拉罕那么行事，称无为有。那约书亚说，我就安抚百姓，告诉他们说保持安静，神那么说了，神这么说了，那就是真的。你知道他们离那里只有两天的路程，是在加利斯巴尼亚，他们只需要两天的路程就能进到应许之地。但约书亚说，那是在我们夺取那地之前的40年。神并没有说我们什么时候要夺取那地，但他让老一代的不信者都死掉了，那兴起了另一代信的。他并没有说他们什么时候会夺取那地，但他说了他们要夺取那地，我们就夺取了。我认为他是个很好的证人，你不这么认为吗？肯定的。很多年以后我们夺取了那地，那时间晚了。那我再叫一个见证人，那可以吗？我这里记下了12个证人，那我们本可以来叫出一两百个人来，那让我再叫上一个来，那能容让我成为那个见证人吗？我愿意为他出庭作证。那些是以前的日子，这是现在。我知道那是他们的见证，但是让我来出庭做一次证。那记得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你们读过了我的生平故事，都知道这故事。我记得当时在河边，我是个年轻的浸信会传道人，正在给人施洗。那天下午岸上大约有10000人站着，那是我的第一次大复兴，那大约有1000人悔改归主。那我正在水里给他们施洗，正把第17人领到水里，就听到了一个响声，我就到处观看。当时天气炎热，那1933年的6月，在印第安纳州杰弗逊24平大街的下面，我领着他们到了那里，岸上挤满了人。那我跟着这男孩走出来，曾在祭坛上见过他，我说，孩子，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吗？他说，我接受了。他的名字是爱德华·科尔文。我说，爱德华，你知道我在做什么吗？他说，我知道，伯特兰弟兄。我说，我在给你施洗，向这群会众表明你已经接受了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时，你就披戴了他的名。那你起来时就有一个新的生命，当你离开这里时就在一个新的生命在行走。你明白这点吗？的话，他说，我明白。我说，你低头。我说，天父，这年轻人承认了他对你的信心，因为你差遣我往世界去，传着福音，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吩咐他们相信你所教导的一切。所以我亲爱的弟兄，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给你施洗。那当我把它放在水里，又起来听见有个东西发出一声，我向人群观看，听到有声音说，抬头。我想的是什么？那比利在这里，那是他的妈妈。在我们结婚前的2-3年，他当时站在那里，我看见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手里拿着一只相机。那抬头看，我听见了第二次说，我就害怕向周围望去，人们在那里观看，惊得发呆。我就听见说，抬头看。那当我看的时候，那曾带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个火柱出现了，几千双眼睛看着他，就降在我所站的地方，并说，这种是约翰被差遣预告基督的第一次到来，你的信息要传遍全地，预告基督的第二次到来。这事登在美联社的报纸上，那里威尔博士今天下午在这里，他直接把他传到了加拿大和世界各地。在当地进行会传道施洗的时候，一道神秘的光出现在他的头上。那几年前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和舍休斯顿，人们怀疑他，我几乎不知道要做什么了。一位优秀的浸信会传道人想跟波斯沃斯弟兄辩论，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当他的辩论100%输了时，他说，让我看看这位神医除了表演。那我就走了下去。当时我在楼上，我说，先生，我不是神医。那耶稣是或不是，你无法回答他。那就有一个问题，就是这样，如果他是耶和华以勒，他必须是；如果他不是，他就不是救主。你不能把这些名字分开，他是耶和华拉法，医治者，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动弹不了，只能站在那里结结巴巴的。 我猜你们许多人在那里听过，所以这辩论就被交给了波斯沃斯先生，他甚至还没有讲到要点。那时候城市的官员主持的，对任何一边都不感兴趣，只知道圣经是怎么说的。那当时的只是不停的就叫了出来，他并不知道我在上面。我跟妻子和小百家坐在楼上，他今年就高中毕业了，那当时他才一岁。我坐在那里把他抱在怀里。波斯沃斯弟兄说，我知道巴兰弟兄就在会堂里，如果他想来解散聚会那很好，那大家就开始到处看，那里站着成千上万的人，有差不多30,000人，那我们一直都只有800人左右在音乐厅里聚会，那人们坐着飞机火车等等赶过来，那说所知道的，当时所有的五旬节团体那都聚在了一起，那需要一个逼迫把你们大家聚集起来，你永远不会相信，但当那种时候临到，那有一件事是他们共同相信的，就是神的医治，所以一神论、两神论、三神论、四神论，不管是什么都聚在了一起，人们都来了。那这说除了一群圣果论，没人相信神的医治。那雷蒙德里奇站起来说，你认为什么是圣果论？什么是神智正常的人？那这人说进信会的。他说好的，现在这会堂里有多少人能用医生的证明表明当伯兰弟兄在这里时耶稣基督医治了你？有300个人站了起来。说这又怎么说呢？那他变得暴跳如雷起来。我想我该下去了，我听见圣灵说下去吧，我一看这光就悬挂在我所在的地方，我就走到那里说，如果这恩赐受到质疑那就不通了，但我并不是医治者，神是医治者，如果我为神做见证，神就有责任为我做见证。那道格拉斯摄影棚有一架大照相机架在那里，这位传道人说，给那个老人拍几张照片，我要给他剥皮，把他的皮钉在我书房的门上，纪念神的医治。你能想象一个基督徒对另一个人说那样的话吗？你看凭着你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你来。那于是他拍了6张照片，在开始辩论之前他把拳头举到波斯沃斯弟兄的鼻子里，说拍一下这张，他就拍了。波斯沃斯弟兄只是站在那儿，那知道吗？当他把相机拿回摄影棚去检查时，一张也没拍到，每张都洗不出来。神不允许那不信者把手指放在一位属神之人的鼻子里下，再把相片拍下来。我站在那里时说，如果对神辨别的恩赐有疑问，神有应许的经文，那可以得到证明。那至于说我是医治者，那是不对的，先生，我不是一名医治者。他说，作为一个人我很尊重你，作为一个传道人我觉得你不怎么样。那我说我也同样这么赞赏你。那事情就像那样继续着。那于是他说，我想看看你的表演，我想看看你是怎么给某个人施催眠术的，从今天起让我观察他们一年。然后就转过身走了。我说过为神传讲，神就有责任为我辩护。还没等我说完，那旋风就出现了，出现在了会众中，那火柱降了下来，那架大的照相机拍下了一张照片。那乔治莱奇联邦调查局指纹及文件识别的负责人在那天晚上的午夜拿到了它，当他们拍照时唯有一张被拍下的照片，就是这火柱。那多少人家里的书架上有这张照片，那瞧，他就挂在华盛顿特区的宗教艺术大厅里，是整个世界历史上唯一被拍下来的超自然之物。那是什么？注意观察他，那这个星期你来观看他，看他所成就的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即使我有10,000条舌头也不能为他传讲完。是的，先生，从前我的牧师对我说，说孩子你做了个梦，那不管他怎么，那记得我最初开始时在这些地区遇见了你们，那他就告诉了我，其实火柱背后的声音说，第一个恩赐是你把手放在病人身上，什么也不要说，他就会把问题说出来。多少人记得这事儿？我说那么他就必会发生。那天晚上他在格林森米尔遇见我，我问他这事儿，他说早期的日子就是这样的，那他们也是这样待我们的主的，那这是他必须应验的时候。那我知道这世上有许多的狂热，我对别人的见证不负责任，我只需要对我的见证交账。我在证人席上为神和他的道辩护，我知道他是真的，他的道，当我听见他那样告诉我时，如果他没有在圣经上指给我看那是应许给这个时代的，我是不会相信的。多少人记得我告诉过你们，他说以后我会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那举手看了吗？那发生了吗？那这已经有33年了，它当时没有发生，它像一粒种子落下去长出来，像神的道一样长了出来。今天我是主活着的一个见证人，我是主医治的一个见证人。听着，那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只剩下祷告队列的时间了。记住，那我要结束本案，把这个给你，你可以相信你要相信的任何证人，但记住，你的头脑就是你的陪审团，每个案子都必须有陪审团。那以后你的行为方式就会宣告出 你的裁决是什么？那现在我们要做圣经所说的，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给信徒的，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那只要你能相信，那我们相信这里有几百人可以站起来辩解这个国家。佛罗伦斯南丁格尔，那去世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曾孙女，那在英国伦敦，那他躺在那里，你们见过他的照片，只剩下皮包骨头了，癌症吞噬了他。你们看到第二页他的照片了吗？那看看国会议员阿普肖，从坐在轮椅上66年，那天晚上站在加利福尼亚，那他们进来，那我进来走到讲台上，那站在那里开始了祷告队列。我说我看见一名黑人女士在我面前，那他带着一个小孩子，有个医生站着给孩子做手术，那导致这孩子瘫痪了。医生是个瘦子，那戴着戴帽眼镜，那这手术使孩子瘫痪了。那就在下面，那一个典型的那神妈妈大婶，那体重大约250磅，那他来了，那拼命敲打着引座员，拉着孩子说躺在担架，说主啊，求你怜悯，那就是我的孩子。那引座员说你不能进到队列，你没有祷告卡，女士。那我说女士，那他说我就要上去，那他们拦不住他，对他们来说他太大个了，于是他穿过了队列，那他上了到了那里。那快到时我说等一下女士，那如果主神能知道你过去是什么，这就是那孩子。好的，那我凭自己无法告诉你有关孩子的事，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为孩子祷告，我会在这里做的，但我唯一能说的就是我所看见。他说那是大约2年前的，先生，他们切除了我孩子的扁桃体，使得瘫痪了，那从那以后就瘫了。我说如果你的信心能触摸到主降下的那一项，那你为什么不做在那里祷告呢？那我转过身说，正如我在信心里说的。那我一看见有个黑人女孩走在街上，那像是一条巷子，是同一个女孩，手里抱着个洋娃娃，那边走边摇着。我说大婶，神听了你的祷告，这孩子得医治了。那孩子就站了起来，人们不得不让他安静下来，就民兵一样的人带着孩子穿过了人群。几分钟后我说我看见一个老人躺在干草堆上，他当时是个年轻小伙子，摔下来伤了后背，那人不得不在地板上钻孔，免得褥子受到地板的震动。那一群信徒，那每个人都同心合意地坐在那里，有成百上千人。那然后我说他成了一个大人物，那某种演说家，那一向就离开了我。我继续讲道。那当时文巴克斯特博士发现在远远的后面有个人坐在轮椅上，那一群人跟着他，他说那是国会议员阿普肖，你听说过他吗？我说没听过，先生。他说他许多年前竞选过总统。那我说我不认识他，先生。我说他说我带他上来见面好吗？我说他是谁？他说他就坐在那里。于是他们用轮椅把他推了上来，他的妻子推着他。他说年轻人你怎么知道我的？那罗伊戴维斯博士曾在宣道浸信会教会案例过你的，他是南方浸信会大会的主讲讲员。那他叫我来这里接受你的代祷，从我是孩子时就接受过祷告，我一直相信神会医治我，因为我在禁酒令的时代选择了正确的立场。当烈酒要上市时，我被称为一根枯骨。他说因为我的立场，我就没有选上美国总统。我说那是一件勇敢的事，先生，愿主祝福你。我说好的，带你的第一个病人上来吧。那第一个人上来，等到病人上来时，有件事发生在那女士身上，我就把事情告诉了她。我转过身再看，见这位老国会议员穿着一套细条纹的西装，系一条红色的领带走下去，那像这样对人弯了弯腰，就穿过人群走了出去。我说预言，耶稣基督尊重了你，你现在86岁了，但神尊重了你，看起来本该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医治你，你骨头都碎了，那你知道当时还富有弹性等等，但现在他医治了你。他说你是我现在得医治了吗？我说主如此说。我说你有一套条纹的西装吗？他当时穿着一套深色的西装，系着红领带。我说你有一套细条纹的西装吗？他说是的，先生，前天刚买了一套。我说起来吧，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多少人知道，那知道他的见证，站在葛佩里的聚会上，在白宫的台阶上，他依靠在主永远的膀臂上。他活着的时候再也没有拄过拐杖或坐过轮椅。杰克摩尔后我曾在墨西哥，有天晚上我必须被从墙上坠下去，那那里有个小妇人是墨西哥的天主教徒。那之前的一天晚上我按手在一个老瞎子身上，他就恢复了视力。那这小妇人他们说，那比利来找我说，爸爸，那我叫这人玛利亚娜，玛利亚娜意思就是明天，他太慢了，他的发祷告卡比利跟他一起去，确保他没有出售的。那比利说了分发的所有的祷告卡，说这个妇人抱着一个早上死去的婴孩，那是晚上将近10点了，就在外面的斗牛场上，暴雨倾盆而下，有点像一片开放的大田野。那他们领我进去，让我从梯子上下去， 谢克摩尔弟兄他们在这里，他当时在台上，那比如说我让300个演奏员站在那里都拦不住那个妇人，他从他们的肩膀上爬过去，从他们腿中间挤过去，我告诉他说他不能上来，因为他没有祷告卡，我们也没有祷告卡了。那他不管这个，他想让手在他孩子身上，他看到一个瞎了20-30年的天主教徒通过代祷恢复了视力。那一大堆旧的衣服里认为这里有很多，那里边有这讲台的3倍，叠得有那么高，那就连眼睛所见都是旧围巾和帽子，那他们怎么知道那是谁的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相信，简单孩子般的信心。那所以我对杰克弟兄说，那他和我发型一样，那你知道，所以我说杰克弟兄他不可能知道你我的差别，那你就下去为了孩子祷告吧。我说好了，把那弟兄他开始往下走，杰克弟兄就坐在那里，所以他开始走下去，我就开始传讲。我看过去看见一个墨西哥小婴孩，那这黑脸的小婴孩站在我面前，露出牙龈，微笑着，没有牙齿。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把孩子带这儿来。我说主神啊，我不，那他跑上来，手里拿这个耶稣受难像，叫喊叫 Patre， 就是神父的意思。我说起来吧，那他抱着条蓝色的小毯子，一个死去的僵硬的婴孩躺在里面，全湿透了，他的头发垂下来，很漂亮的女士，也许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20几岁。那你知道像这样抱着孩子，我说我要为这孩子祷告，那我就按手，他们不翻译祷告。我说主神的，我只看见异象，我不知道。到就在那个时候，那孩子踢了一下，开始尖叫哭了起来。我对大会的主席 Espinosa 弟兄说，那不要支取这名妇人的见证，你要派一个证人去医生那里，让医生签了一份声明，刊登在医治之声上。那这孩子那天早上9点因双侧肺炎在他的诊所被宣告死亡，没了呼吸，死了，躺在雨中一整天，后来得了一阵。那据我所知的，今天还活着，为神的国而活。我在非洲经历了很多的事，在那里我见到30,000个土著异教徒把生命交给了耶稣基督，神持守他的道，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是作为他的证人这么说的，你的头脑是陪审团，你的行为是你的法官。那你们来低头一会儿。主耶稣，这想象中的审判已经开始了，我们还能叫出很多的证人上台。你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那妇人摸了你的衣裳穗子，你就转过身说出了他身上发生的事，你持守你一切的道，没有一句是错的。主要错在不信的人，不信先生，他是那污染人的，那怀疑先生，那还有不能等候主去自称是亚伯拉罕后裔的没耐心先生。哦，圣灵啊，作为辩方证人，那你知道谁有信心谁没有。神啊，我祈求你现在向我挪去一切的不信，愿这位全地的大审判者写下了这道的现在就上前来，他就是道，愿他上前来。现在下午当这些人从这里经过要得医治时，愿他们每个人现在就做出决定，他们在庭审当中。主啊，我把这个放在了他们的手上，他们的头脑是陪审团，当他们经过这队列时，从今以后的举止将证明他们对神的道是怎么看的。主啊，求你应允差派门徒时对他们所讲的最后信息，那是从你神圣的嘴唇中说出来的最后的话，说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那是给信徒的，是你所说的最后的话。马太福音10章，你差派人去行的第一个使命是医治病人，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最后的使命是你们往全世界去，奉我的名赶鬼，守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主啊，愿会众意识到你的信心要锚定，像所有这些证人一样，他们要相信，不是非要在此刻发生，但无论你说了什么都必是的成就。你说你们心里若不疑惑，它迟早就会发生，种子必须生长。愿会众看见并明白，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是个信徒吗？那神持守他一切的道，你相信这个吗？那在我们教主祷告队列前，大家都要保持真正的敬畏，我们要次序。那记住，你下定决心了吗？陪审团你做出裁决了吗？如果你做出了裁决请举手。神是义的还是不义的？ 他的道是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是还是不是？那你们现在要举手，经过这队列了，从此以后你们的举止方式是像亚伯拉罕，还是像不信先生，还是像怀疑先生、没耐心先生呢？那抛弃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跟你们是陌生人，那现在让你们知道主仍然在这里，只要你们现在接受他的道。那你可能做不到同样的事，一个时代只能有一个，只有一位摩西，再也没有一个人能把尘土变为跳蚤，把水变为血等等，只有一位摩西，而其他人只需要相信他所说的。瞧，那是曾有一群人想要从中搞出个大组织，就是大贪他们。神说你跟他们分开，地就吞没了他们。瞧，那是一个预表，那现在是原型了。那后来世界不断有这些，你看到他们每个人身上发生了什么。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你们相信吗？肯定的，凡事都可能，只要他们相信。好的，你们要祷告，把信心放在全能的神身上。那这里有个问题是我想要说的。是的，当你的邻居们看见了你，看见你今天下午经过了这队列，当他们看见你经过了这队列，就会知道你的裁决是什么，凭着你的行事方式还有你的见证的方式。如果下次你跑到陌生人里说了我没有得到他，我想再试一次，那么你就再把种子挖出来，他就永远不会成就了。瞧，不要把你的种子挖出来，把它交付留在那里，忘掉的那取决于神了。只要你在心里能相信，它就会发生。那坐在后面穿着灰色西装看着我的先生，你相信吗？你相信吗？那么你的紧张症就离开了你。我一生从未见过这男人，我们彼此陌生人吗？是的，那就是你所患的病。那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我是神的仆人，坐在旁边的妇人正受胃病的折磨。是的，你相信吗？举手表示你相信得了一治，只要信心。坐在旁边的妇人有心脏病，你相信吗？好的先生，那只要你相信就能得着了。坐在旁边有妇科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那人旁边的妇人，那这名身材魁梧的女士，她有糖尿病，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坐在上面的妇人有一些的问题，那坐在上面那排末端的有妇科病，那我相信坐在她后面的是她女儿，有某种头部的疾病，是由一次事故引起的，对吗？就是在楼上的请举手。主是什么？我是他的证人，证明了今天活着，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持守他一切的道。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楼上的那些人做了什么还有别人要相信。那就一会儿，那你们现在不信的想观看一会儿吗？这可能会使你尴尬的。多少人看见过事情成就的，你必须让麦子和杂草一起生长。那这一排凡有祷告卡的人，那等一下等我们叫你们。那今天下午有多少个相信的牧师也在这场庭审中？你相信马可福音16章是真的吗？那请举手。那所有相信的牧师上来这里。如果我离开这里，你看到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这些人得了一治，那些人说，瞧，那通常一个有着不同事工的布道家进来后，让牧师在会众面前被轻视，那会众会说，哦，如果罗伯斯弟兄回来，欧斯本的弟兄、某某弟兄，那或伯纳弟兄或某个人，哦，他要是在这，你的牧师跟我和其他任何人有同样的权利来做这事。瞧，你的牧师是神所差遣的人，跟其他任何的布道家一样。那我想要真正敬畏神相信的牧师上来这里跟我站一会儿。那走上来，那在这里排成两排。那我指的是真正相信的人，那不要让不信的人上来，你会妨碍病人的。那如果你断定这圣经是对的，今天当神在这里向我们显现，表明他在受审，我们已经相信了他，知道他讲的真理，他是对的，那你们相信吗？那开始相信他们。阿们。那坐在那边末端的先生，你相信那紧张的毛病离开你了吗？你相信主会使你痊愈吗？好的，在这旁边的胃有毛病，你相信神会医治胃病使你痊愈吗？ 只要相信你也能得逞。这今天所有相信的牧师了吗？好了，那够了，一个就够了。让所有拿到祷告卡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的，那记住，如果你不信，那就不要进来，那不要带着那种的伪善上来，那比任何东西都更糟。那如果你不信，就说不，我不相信的，那继续跟不信先生、怀疑先生或其他人走吧。但如果你是亚伯拉罕真正的种子，想要选择你的立场，你的裁决已经做出了，你想向世人显明你的裁决已经做出了，你相信耶稣基督说的一切道都是一样的，现在下午证人们向你证明了这点，记得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让那些拿到祷告卡的人走到这里来，停在这里，那只要站在那儿，那如果可以排成一排，那所有在这个区域拿到祷告卡的人呢，转过去绕到后面，排到他们后面，那所有在另一个区域的转过去，那从那个方向走到墙边，在他们下来时跟在这队的后面，那所有楼上的跟在这队的后面，那所有拿到祷告卡的要接受代祷下定了决心的，裁决已经做出了，那已经达成了的走到墙边排成一队，那跟在这后面上来。那圣经是怎么说的？那让我再读一遍。那很奇怪，那刚好翻开在这个地方。我相信主想要我们再读一遍。那后来耶稣向十一个门徒显现，那今天下午他也向我们做了同样的事，他就在这里。多少人相信基督就是圣灵，基督的灵就是圣灵，肯定的，没有三或四位神，只有一位神。神有三个属性，父子圣灵，但不是三位神，那是异教，只有一位神。那些都是属性，父神作为火柱在旷野中。好的，神子，那父神创造了一个身体，也就是神子住在子子里面，看到吗？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你相信这个吗？如果你是个基督徒，你就要相信的。那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那现在看，耶稣说我从神出来要归到神那里去，在受死埋葬复活后他升天了。当大树的扫罗走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时，一道大光火柱来了，出现在他面前，对吗？火柱做了什么？是扫罗瞎眼了，扫罗起来，他说，那记住，他是希伯来人，他知道的是什么，不然他不会说主的。他说，主啊，你是谁？他知道他的百姓跟随他的光，就是火柱。火柱领着他们从埃及出来，主啊，我所逼迫的是谁呢？主说，我就是耶稣，用脚踢刺是难的。那天晚上，他以火柱的形式进入了监牢，把彼得领了出来。那你看，如果同样的灵回来，他岂不是个过去有着一样的属性吗？那如果他是生命，那火柱是什么呢？即使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众人了，我的见证也已经证明了他是真的。圣经见证了他，科学世界见证了他。乔治莱西说，伯兰先生，我自己以前也经常说那是心理学，但说把它放在紫外线和各种的红外线以及我所能找到的各种东西底下测试过了，是光打在了镜头上，这镜头拍不到心理学。所以无论我是死是活，它都是真的。教会知道它是真的，科学知道它是真的，你们怎么样呢？记住，那不是我，那是主，不是我，我什么也不是，只是你们中的一个，那是主。他必须使用某个人，没有人配，他必须得有人做这事儿。那记住，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它是一件荣耀的工作。知道你的主就在这里，你能把真理告诉你的弟兄，但当他们不相信他时，那就难了。那我们都必须面对这种事情。那记住，那你们会众现在都排好队了吗？那看起来排好了。那如果楼上还有人从这队的后面跟上来，那记住，这些人是你们的牧师，是信神属神的人。你们是信徒吗？你们就站在这里见证的相信马可福音十六章是真的吗？好的，圣经说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神必叫他起来，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现在我们要为你们祷告，你们存敬畏的心安静站立。那当你经过这里时，那就像你是经过，你已经承认你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那然后你就去水池受洗， 那或者小溪河流里，无论是哪里，当你受了洗之后，传道人所能做的就是这些，传讲之道。你相信，你就受洗，叫你的罪得赦，起来就有了新生的样式。那从此以后，你的行为方式就证明你是不是真的接受了基督。那只要你相信神的医治，并已经接受他做你的医治者，我们就站在这里为病人按手。从这队列结束，其实那余生的举止方式就是审判的结果。那无论你说什么，明白我的意思吗？只要你仍然是基督徒，就要肯定你痊愈了。此后你要做多久的基督徒呢？只要你能够相信，只要相信你就得了医治。那注意，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也必不受害。那他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那面对这个，那我的思想触及到了大约35年前的那个裁决，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接着相信在他今天下午正在这里证实自己，是绝无错谬的证据，一个神迹，任何无法解释的事都是神迹，要表明他每次都是这样。你说为什么你不？你知道一个妇人摸到了耶稣的衣裳碎子，耶稣就说我变虚弱了。多少人知道这点？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是神的儿子，何况我这个靠恩典得救的罪人，看到吗？但主应许了他要这么做，那是他的应许，他不是非做不可，但他应许了他要这么做。那你们所有队列中的人都相信吗？你的头脑已经达成了裁决吗？现在的取决你，你的头脑已经达成了裁决，相信耶稣基督说了这些话。那只要你相信，那在祷告队列中举手，队列中所有在这个基础上接受了你的医治的，即相信你的牧师和我们所有人是在侍奉永生的真神。你今天下午看见了他的证人，证实了他跟我们一同在这里，是那位是道成为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么信的，就请举手。这必须发生，必须发生。我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持守住那点，它就必须发生。如同雨必降下来，如同摩西必须领他们出埃及，如同并不经过地上的父亲童女就生出了一个孩子，只要你不疑惑，它就是同样的东西。罗伊，那过来这里，那请接管，那唱，只要相信，就一会儿。直到我们祷告，传道人们，让我们低头，各处的会众请低头。我们的天父，那此刻的压力，说我们想知道多少人是真正相信的。种子已经撒下去了，道已经被读出来了，基督圣灵已经在我们面前显现，并显明了光中的生命。他就是世上的光，他是现在的光，他是伟大的永恒之光。今天下午他已经在我们面前显现了，行了他说要在这世代所行的事。道已经完全被传讲了出来，道已经完全被证实了，只要会众全心的相信他。父啊，我们为他们祷告，除去所有的不信，愿今天下午作证控告你的人，这不信怀疑没耐心老先生，今天从我们中间都被赶出去，进入到外面的黑暗中，愿他离开这会堂，是伟大的辩方证人，其圣灵在人们经过时能激活一切的道。愿他们从这里出去，他们的头脑已经做出了裁决，他们正在经过，求圣灵向他们激活那道，即当最后的申请借着为病人按手而成就时，这工作就完成。主啊，求你应允，我认领他们每个人的医治，奉耶稣基督的名。那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来按手，就像受洗的仪式，你跟主同埋葬，一同起来，一举一动都有了新生的样式一样。那你可能觉得不像，但你要相信，只要继续持守，那最后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得了新生。这里也是一样的，那是一粒已经撒下去的种子，我们现在借着为你按手而撒种。那这次我们在做什么呢？认同我们自己，就像在旧约的按手在祭物身上认同他们自己一样，我们借着信心按手在基督身上与他认同。今天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与这道认同，你们现在相信，那主必使你们痊愈。 那现在伯特斯利兄要轻轻的唱，那风琴师钢琴师等等来弹，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那想象一下，耶稣正从那座山上下来，其他门徒们已经在一个癫痫病例上失败了。几天前耶稣才赐给他们权柄赶鬼，并不是他们没有权柄，但主说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你们的不信，看到吗？但当这鬼来到耶稣跟前，他就知道撞见的信心。现在你们要全心相信，我们来轻轻的唱，只要相信。那波罗斯弟兄，相信凡事在神都能，只要相信。那所有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我现在相信，你信吗？让我们举手，现在我相信。主要奉耶稣的名医治这些手帕所代表的人，主要为了你的荣耀，求你应允。相信，现在我心，现在我心，在神凡事都能，现在我心。你们知道我们做了什么吗？我们已经遵循了耶稣基督的吩咐。那你们仍然同意你的裁决吗？我得了医治，我不可能不得痊愈，因为神做的这应许。用我这必死之人的嘴唇，我最后的话，我相信我得了医治。你们俩相信吗？我相信。神祝福你们，我的弟兄姐妹。现在让我们起立一会儿。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那我希望很快，但是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角，他现在就在我们面前，再相会，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那让我们来低头哼唱这首歌。再相会，哦神呐、啊，让你的道成为一盏灯。我们所看见、所听见和所读的，愿他指引我们到你的脚前，愿我们永远待在这里，相信你的道，还有你所应许的一切。主啊，求你应允。再相会，嘿，再相会，愿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现在让我们低头，那求我们最可爱的弟兄约翰逊来接管并做解散聚会的祷告。